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魔幻与冒险之城奥兰多，带大家畅游奥兰多，了解奥兰多有哪些是值得玩的，哪些是值得吃的。下面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份奥兰多的全攻略吧。奥兰多作为美国乃至全球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都在吸引着数千万的游客。那它最著名的就是迪士尼世界与环球影城，这两个就是它奥兰多整个城市的灵魂。基本上每个去到奥兰多的人，我认为都一定会去到迪士尼和环球影城。但奥兰多不仅仅有这两个主题公园，其实还有一些自然风光，还有一些美食文化和著名的购物天堂。那在2025年的夏天呢，奥兰多也在举办着一些节庆的活动，包括美食创新和娱乐体验方面也是迎来了全新的一个亮点。那下面我将先从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先来为大家介绍。那首先一提到迪士尼，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想到奥兰多的迪士尼。那奥兰多的迪士尼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它叫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于1971年正式开幕。占地11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旧金山的大小。园区内共有四大主题乐园，包括 Magic Kingdom、 Epcot、 Hollywood Studio 和 Animal Kingdom。 那还有两大水上乐园，一个是暴风雪海滩和台风湖。那此外呢，迪士尼这个园区里面还包括超过25家迪士尼主题的酒店，以及两座高尔夫球场和无数的购物餐饮区域。那对于许多人来说呢，来到奥兰多就意味着一定要至少花掉2到3天的时间在迪士尼的世界里，哪怕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呢，也是能深刻感受到童话般的氛围与世界级的娱乐设计。首先我想要介绍的是 Magic Kingdom， 也就是魔法王国。我认为它是迪士尼的一个灵魂所在，也是一个童话的起点。那魔法王国是最经典的一个乐园的代表，也是游客们心中迪士尼的代名词。园区中央呢，屹立着标志性的一个灰姑娘的城堡，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便会上演华丽的灯光秀以及烟花表演，在每晚都会上映，让人仿佛置身童话。那这个 Magic Kingdom 里面必玩的项目推荐是7个小矮人的矿山车。这种矿山车呢，适合全家人的，就是不是很刺激，但是又感觉到很温馨，然后很有体验在里面，完全还原了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当中的一些场景。那第二个就是加勒比海盗，乘坐这个呢，我觉得会带你进入杰克船长的冒险世界，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第三个就是鬼屋，这里面的鬼屋呢，我觉得是既惊悚又充满着幽默的那种探险，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那下一个就是小飞象那个旋转，这个是经典的一个儿童的游乐设施，我觉得它代表着迪士尼的那种欢乐精神，小朋友一般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如果是女孩子的话，那里其实还蛮好出片的。那在这个园区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新的亮点，就是2025年呢，魔法王国推出了升级版的夜间表演，就是叫 Dream of Light，梦想之光，它是结合了烟花投影和数百架无人机的表演，营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沉浸感，让人身临其境，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这里有一个小贴士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想在 Magic Kingdom 看到那种烟花，找到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可以在城堡正前方的那块草坪上提前1个小时来打卡等位，或者是选择预约那种烟花套餐的晚餐， 他就可以就是一边享用着美食，一边来观看这个烟花。
我可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就是查阅一些资料，然后来看一看，
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量力而行。当然不推崇大家去争抢那个位置，因为我本人去奥兰多当时是去了那个美女野兽餐厅，出来之后刚好赶上就是马上烟花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去到那个中央广场的时候，其实人已经非常的多了，所以我们就索性也没有关系的，就直接绕到后面，然后找了一个正对城堡的位置来观看烟花秀。整个场地其实也还挺大的，但是人也挺多的，首先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观看就可以了。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园区是 Epcot， 未来与世界的一个交汇。Epcot 常被称为未来世界与地球村的一种结合。园区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 Future World， 就是未来世界，和World Showcase， 也就是世界之窗。我感觉 Epcot 整个园区，这里既是科技展示的舞台，也是全球美食与文化的一个盛宴的一个交汇。那未来世界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太空船地球，它是一个标志性的球形的建筑。我觉得它可以带领游客回顾人类文明的整个一个发展史。那我本人也是去看了这个回顾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影片的形式，它那个座位会把人抬到一种高空的状态下，然后是俯视的那种状态去看整个地球，环游整个世界的一个影片，还是蛮有意思的，很推荐大家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要系好座位上的安全带，因为它是座位安全带就是都扣好，表演开始的时候它座椅会升高，所以会是一个悬空的状态，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带小朋友的话。那第二个推荐就是银河护卫队的过山车，它是一种宇宙倒转的那种方式，我了解的话它是在2022年的新开的那种高速的过山车，我觉得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也是人气比较高的一个项目。那下一个项目就是海底总动员的一个展馆，这个展馆比较推荐大家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就是有巨大的海洋馆，还有那种与尼莫角色互动的体验，我觉得非常适合那种亲子的家庭。那整个 Epcot 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就是这里汇集了11个国家的展馆，包括中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等，然后它每个展馆都还原了那种当地的建筑特色，它的那个建筑一看就是这个国家的，比如中国它里面就有那种天坛的，然后还有故宫的那种样式的建筑，也是比较有特色的，里面也有一些美食和文化。那据我了解，它每个展馆，它这个展馆假如说它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它里面就是哪个国家的工作人员，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在这一点还是蛮细致的，就是做到了每个展馆你走进去就真的是走进了这个国家的感觉，也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美食。那在中国馆可以看到长城啊、古典园林啊，这些可以品尝宫保鸡丁和点心，这些也是代表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法国馆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埃菲尔铁塔的一个缩景和那种非常浪漫的咖啡馆，就是身临其境就走在法国的那种感觉。那在墨西哥的这种场馆里呢，游客是可以在玛雅金字塔下面体验室内的船游的，而且它整个金字塔的一层下面是一个美食广场，里面都是一些墨西哥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餐饮，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的。那 Epcot 每年都会举办不同的美食节，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国际美食与美酒节，游客们可以边逛边品尝5大洲的小食，就是在这个 Epcot 里面。那下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Universal Studio， 那就是好莱坞影城。
这里我觉得汇集了电影世界的一个狂欢的缩影。对于喜欢电影与冒险的游客呢，好莱坞影城我认为是必去之地，因为这里融合了迪士尼与皮克斯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近几年新建的《星球大战》呀，《银河边缘》，让就是影迷们也是趋之若鹜。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星球大战》那个园区，就是你买一杯可乐或者是雪碧，它都做成那种炸弹的样式，真的还蛮有独特的风格的。那在好莱坞 studio 最推荐大家玩的项目是星球大战，也就是抵抗军的崛起，我觉得在业内公认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游乐设施之一。嗯，非常经典的还原了飞船呀，然后包括机器人啊，那些还是蛮独特的。那下一个推荐就是玩具总动员的乐园，在这块呢就是不同的角落里面都可以和玩具总动员里面的人物来合影，比如说胡迪啊、Jessie 这些，每一个基本上就是都需要排一小会儿队，但是不会很久，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和这些动漫里面的人物去合一个影的。这里面就比较适合家庭的游客，也有旋转的，也有那种射击等轻松的项目。那射击呢，就是两个人坐在一个车里面，然后有不同场景的，就是去比赛射击，然后看谁赢的分数比较高，这样子还是蛮有趣的。后面比较推荐的就是极品飞车、极速飞车，那模拟赛车了，模拟赛车的一种高速体验。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因为排队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可能居多一点。那后面比较推荐就是表演与娱乐的一些项目，除了游乐设施呢，好莱坞影城每天都有那种大型的现场秀，比如《冰雪奇缘》呀、《音乐奇遇》呀，还有以及《星球大战》角色的一些巡游，都还是蛮有那种特征性的，很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那最后一个关于 Animal Kingdom 的这个园区，它是一种自然与幻想的融合。那 Animal Kingdom 动物王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既有真实动物园又结合幻想世界的迪士尼乐园，这里面最著名一定要体验的就是野生动物的那种探险，是乘坐那种游览车，专门那种大的卡车，类似于那种穿越像非洲草原一样的地方，与长颈鹿啊、犀牛啊、狮子这些动物都有近距离的接触，真的就是一种 safari 的感觉。而且它上面很多动物其实基本上在美洲是可能看不到的，真的就是只有非洲可能才会有，所以还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推荐的，全程下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值得去排队体验一下的。然后就是它潘多拉阿凡达的那个世界，这个是园区也是挺大的一个亮点的，又可以乘坐飞行生物在空中翱翔，体验阿凡达的世界。然后在晚上呢，整个潘多拉的那种区域就会发出荧光，神秘而梦幻。那它这个园区里面比较经典的项目就是唯一一个过山车，珠穆朗玛峰的过山车，它那个造景完全是模拟了珠穆朗玛峰的感觉，雪山，然后过山车在中间飞驰，生命之树的舞台剧以及狮子王的一个庆典也是比较推荐大家的。那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些，讲解一些迪士尼游玩的实用攻略，是一些小 tips。 那时间安排呢，我认为如果你计划完整游玩迪士尼四大乐园的话，至少是需要4天时间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一天一个园儿，这样子的话感觉不会很累，也不会很紧张，就一天整个就集中在这一个园区玩起来也是比较顺当的，就是不会说有很赶很累的感觉，一天一个园区享受，慢慢享受一下。然后建议用把2天用来玩核心的乐园，就是Magic Kingdom 和 Epcot， 魔法王国，然后再用两天的时间分别体验一下 Hollywood Studio 和 Animal Kingdom， 也就是好莱坞影城和动物王国。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一天一个园的，这样的话不会太赶，不会太累，然后还能好好体验一下园区里面的氛围以及娱乐项目。那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买快通票，现在使用的就是那个系统，建议提前购买，尤其是旺季的话，然后基本上有的项目排队就不会排多久，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进，这样可以节省大大的时间，来可以在园区里体验更多的项目，至少能节约两个小时左右的排队时间吧。那餐饮安排呢，迪士尼的餐厅其实非常热门，我觉得至少要提前60天或者是更久来预约。那灰姑娘城堡餐厅其实是最难订的餐厅之一，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想去哪个餐厅，大家一定要在 APP 上面提前去预定，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预定。那交通呢，迪士尼度假区里面有完善的班车，然后单轨列车和轮渡，其实完全不需要自驾。像我住的是 Swan 酒店，天鹅酒店，它是有专门的轮渡的，从酒店下来就有轮渡专门去这四大园区，所以还是蛮方便的。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就是 Universal Studio 奥兰多的环球影城度假区。那如果说迪士尼世界是童话与奇幻的化身呢，那奥兰多环球影城度假区则代表着电影与冒险的极致体验，这里更偏向于刺激、真实和沉浸式的一些娱乐氛围。我觉得对于喜欢那种大片或者是爱玩过山车、想追求肾上腺素飙升的游客来说，环球影城无疑是天堂。那奥兰多环球影城目前包含两个主题乐园，一个是环球影城，一个是冒险岛，还有一个水上乐园，以及Epic Universe。 这个 Epic 是新开的，所以一会儿我来着重讲解一下 Epic。 那此外除了这些园区，还有多家官方的酒店和环球 City Walk 娱乐的一些购物区。那我来先说一下 Universal Studio Florida 它的整个一个必玩的项目推荐。那哈利波特与逃离古灵阁这个整个园区呢，这是一个明星的项目，游客进入对角巷就可以看到一个龙，然后它定时10分钟一次会喷火，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那个对角巷停留拍拍照，然后等待一下这个火焰。那在古灵阁银行展开一场 3D 的过山车冒险，这个还是比较推荐的。它因为它里面的特效非常的逼真，然后演员互动也让人就是觉得仿佛真的置身于这种魔法世界。那还有一个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 3D 的过山车，它就是让游客化身成为了那种汽车人战士，还是蛮奇特的一种体验，可以与威震天正面交锋那种，还蛮有趣的。下一个就是木乃伊的那种复仇记，它这个园区这个过山车结合了过山车本身与特效，是一种室内的冒险，我觉得又紧张又惊悚吧，还蛮还原的这种。下一个就是辛普森的虚拟过山车，这种就是恶搞风格那种动感模拟器，我觉得老人和小孩也比较适合去体验一下，还蛮有意思的。那特别推荐的就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对角巷，这个整个区域就是重现了伦敦国王十字车站与对角巷，游客可以喝那种 butter beer， 然后逛一下魔法杖的店铺，甚至可以搭乘霍格沃兹那种特快列车前往另一个园区。这个列车也比较有趣，它是那种全封闭的空间，基本上8个人一个车厢，然后它的车窗是那种电子屏，是完全还原了哈利波特一种火车过火车然后外面的那种世界的样子，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整个这个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这个园区，你买那个魔法杖是可以 操控它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的，就是可以跟那个魔法杖可以跟那些娱乐设施进行就是一个娱乐，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推荐大家去魔法店魔法杖那个店铺去逛一逛，然后可以和园区里面的这些娱乐项目去进行一个互动。那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是环球冒险岛。这个如果说环球影城佛罗里达它强调了一种电影情景，那冒险岛其实更像一座刺激型那种乐园，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暗藏了心跳加速的那种项目。那必玩项目的一个推荐呢，首先就是哈利波特的霍格莫林村与霍格沃茨城堡。那这里环球是最具人气的一个区域，霍格沃茨城堡的禁忌之旅是一款非常能够展现沉浸式飞行过山车的一个项目，将游客带入了魅力奇的比赛以及近邻合龙的攻击场景中，还是比较有趣的。那第二个就是侏罗纪世界的那个迅猛龙过山车，这个过山车是肉眼看起来真的非常刺激的一个，因为它有一个几乎90度的一个垂直，那这个角度正好面对着行人们可以走的这个广场，然后你就可以在广场上看到每个从这个角度经过那个过山车上的人都在尖叫，就这个过山车看起来就非常刺激，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2021年刚刚开放的一个超级过山车，就堪比奥兰多就是最刺激的项目之一，速度高达每小时113公里，瞬间加速与倒转让人都是尖叫不已。那下一个就是漫威超级英雄岛，这里面有蜘蛛侠的一个 3D 的飞车，还有绿巨人过山车，这些都是比较有我们这种比较爱刺激的这种比较喜欢的体验的一种。那下一个就是金刚，它是一个骷髅岛的探险，这个是大型的互动式探险车之旅，就可以带你进入怪兽之王的一个领域，然后场景还原的也是非常的逼真。那沉浸体验比较推荐的就是霍格沃兹的一个特快列车，这个列车我刚刚也讲过了，就是它窗外景色模拟还原了这种互动的表演。那游客购买这种双元票可以乘坐霍格沃兹特快列车，在环球影城和国王十字街站与冒险岛的霍格沃兹莫德村之间来进行穿梭，窗外这种投影啊与车厢内的互动表演都让人完全沉浸，大概整个车需要运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还是比较快的，可以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那下一个想介绍就是 Volcano Bay， 这个是火山湾的一个水上乐园。那佛罗里达的夏天是非常的潮湿闷热的，那这种就是水上乐园也无疑是一个最佳的清凉解暑的去处。那园区的标志呢是一座巨大的火山，这个火山是克拉库陶火山，它里面隐藏了许多条水上的滑道与造浪池，就是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它项目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有一个 roller coaster， 就是全球首个利用磁力驱动的水上过山车，游客乘坐皮筏到在火山中急速穿梭，这个体验感还是一绝的。那还有一个 plunge， 就是一个高达38米的垂直速降滑道，几乎是一种自由落体的体验，就是我看他们人在上面玩的时候，每个人下来的过程当中都在尖叫，真的是几乎垂直的那种，还是挺刺激的。那下一个比较适合家庭老人小孩都可以的呢，就是比较缓的一个项目，就是造浪池，在火山背景下享受这种海滩式的度假，比较适合全家人一起来游玩，旁边也有休息的座位，然后可以在旁边晒晒太阳啊，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休息一下，这样子都是比较推荐的。
那有一个科技体验，就是每位游客都可以领取到一个手环，这个手环是可以用来预约排队的，然后或者是那种水上支付和解锁那种互动的小机关，也大大减少了排队的各种烦恼。那最后一个特别想给大家介绍，就是2025年一个全新的一个乐园，叫 Epic Universe。这个乐园是2025年新开的，这是奥兰多十几年来最大的主题公园扩建项目。就是Epic 现在主要包含的是超级任天堂世界，就是马里奥的世界。这个世界真的一走进去就完全复刻了马里奥的世界，非常的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也是全球第二个马里奥的主题区，包含了马里奥赛车、耀西冒险和蘑菇王国的餐厅，里面还可以单独买那种 ticket 去进行一些小游戏的互动。这个园区可以玩很久，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马里奥主题的餐厅可以来吃饭，还有纪念品商店，都可以让大家来娱乐，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然后就是驯龙高手的世界，有一个驯龙高手的过山车，这个是还蛮好玩的，当时我们排队也排了很久。还有这种以梦工厂动画为蓝本，游客可以和小哥哥和美亚仔一起飞翔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经典的怪物宇宙，环球最早的一个怪物德古拉、科学怪人还有狼人都是将再次复活，打造了恐怖又独特的那种体验。还有就是哈利波特的一个扩展区，这个扩展区与神奇动物啊这些系列其实都是相关的，还蛮有意思的。那 Epic Universe 不仅有全新的游乐园，还有配套建设的度假酒店、餐饮街区，这种就是可以再次刷新奥兰多的旅游热度。当然 Epic 最主要的还是它本身就很好玩，里面呢有一个双轨过山车，这过山车预计应该是 Universal 的最刺激的那种过山车，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晚上去玩的，然后它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有一些暂停，然后后来突然天气转好了又开放了，然后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多，这个过山车还是很受欢迎的，当时排队的人就蛮多的，而且晚上它还有过山车还有灯光，然后就显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过山车还是推荐大家去刷的，当时我们同行的小伙伴还有一起去刷了3-4遍的这个过山车，因为人比较少，当时刚开放，还是挺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的。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说环球的 City Walk， 就是包含了夜生活与美食中心。那环球度假区的 City Walk， 它的夜生活其实是核心，这里汇集了餐厅、酒吧、影院和购物中心，即使不进园区也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夜晚，因为你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去做休闲娱乐。那这里比较推荐的餐厅有一个 chocolate 餐厅，它是蒸汽朋克风格的巧克力餐厅，它里面的甜品和奶昔就是网红的打卡必点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还有就是vivo 的一个意大利 kitchen， 它是正宗的那种意大利的餐厅，手工意大利面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它那个意大利面的酱真的非常的香。还有一个是它的硬石餐厅，摇滚风格比较浓郁，比较独特的一种风格，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娱乐选择 City Walk 还有那种蓝人乐团的现场表演、卡拉 OK、 迷你高尔夫这种项目呢，我觉得都比较适合那种家庭啊、朋友啊来这里聚会，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下面想跟大家说一下 Universal 的一个游玩实用攻略。那票务的选择呢，如果是只玩一天的话，建议就选择那种单元票，因为还是一直就是玩一个园，一天玩一个园的话会比较的舒服，不是很赶的那种行程。如果想体验那个霍格沃兹哈利波特那个园区的特快列车，必须购买那种双元票，因为它是两个园之间往返的一个车票。那火山湾那个水上乐园呢，就是需要单独购票的，需要提前在官网或者是 授权的渠道购买，通常比现场会更便宜一些。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 IPIC 那个园区，因为它是新建的新开放的一个园区，所以它游客数量相对会比较多。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在官网或者是 APP 上面提前去看它这个官网的票余剩余量，票的余量，票务余量，然后提前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来预定，以免到时候出行的时候订不上票，因为它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园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环球影城要单独玩一天，每个园区都要单独玩一天，然后冒险岛可以玩一天，火山湾这个水上乐园至少要玩半天到一天左右，这样的话行程就不会特别的赶，大家玩起来都比较的舒服自在这种。那如果加上 Epic 的话，至少要安排四天整在环球影城度假区的话，这里也有 Universal Express Pass，虽然价格不算很低，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可以节省3到4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还是比较推荐的，尤其是 Epic 那种园区，但它的 Express 也会相对的比较贵，所以大家自己安排好行程，然后来合理规划一下，可以看一看。那饮食和购物的话，环球的特色小吃我觉得是不可错过，尤其是哈利波特它主题餐厅下面的那个Butter Beer 和巨型的 Donut， 这种在购物方面的话，魔杖啊、恐龙模型和超级英雄周边的热门纪念品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大家可以去纪念品商店去看一下，选择自己需要的，然后适当购买。那接下来我想重点跟大家聊一聊美食的推荐片，从童话餐桌到佛州的风味。奥兰多不仅是主题乐园的天堂，也是一座能满足不同口味的美食之城，这里的饮食选择极其的丰富，既有迪士尼那个园区里面的米老鼠造型的甜点，还有环球影城里的魔法世界 Butter Beer， 也有佛罗里达本地的海鲜、南部烧烤和拉丁风味的那种餐厅，从家庭游客到情侣旅人，我觉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餐桌记忆。那首先是迪士尼园区的一些美食，迪士尼世界度假区不仅是游乐项目天堂，也是美食文化的天堂，同样也是多姿多彩的，许多游客甚至专门为餐厅而来，体验那份童话般的浪漫。那首先灰姑娘城堡餐厅，这是迪士尼最梦幻的餐厅之一，它是位于魔法王国的灰姑娘城堡之内的，餐厅采取预约制，一般需要提前60天左右来抢订，用餐时公主们会与游客互动啊、合影这些，餐点以西式的套餐为主，但氛围其实才是最大的亮点，就是身处于这种环境当中，一边吃饭然后一边与这些 princess 合影，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那情侣呢、家庭游客尤其喜欢在庆祝生日啊或者是纪念日的时候来到这种餐厅，也有带小 baby 的，然后一起来感受这个城堡的这种氛围。那下一个就是米奇造型的美食，那在迪士尼园区内呢，几乎都能看到米奇造型的食物，像米奇冰淇淋、米奇华夫饼、米奇形状的椒盐饼干等等，拍照也比较可爱，味道也比较不错，是必打卡的那种快乐食物。那 Epcot 的世界美食节也是那种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每到秋季举办的这种国际美食与美酒节尤其的受欢迎，届时园区内的各个国家展馆会推出那种地道的小吃啊和特色的饮品，游客们可以边走边吃，仿佛在环游世界一样。这里还是比较推荐品尝的，就是中国馆的煎饺和珍珠奶茶，然后日本馆的寿司和清酒，法国馆的法式可丽饼和香槟，还有墨西哥馆的龙舌兰鸡尾酒，这些都是比较带有国家特色的一些美食和饮品，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的。那特色餐厅的推荐就是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美女野兽的主题餐厅，这个是位于野兽城堡的，它氛围相当的浪漫，主要是以法式料理为主。然后它餐厅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主餐厅，一个是黑暗餐厅，一个是花园餐厅。那主餐厅呢，就是一进去那个大厅就显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很高的那个楼顶，然后还有那种很华丽的灯光。那黑暗的部分的餐厅呢，就是主要是以魔法那一类的，然后黑暗的场景为主。那花园餐厅呢，就是与花花草草啊，像一个 garden 的那种感觉。那也是有这种三种风格的环境可以供大家选择。然后在餐中呢，还会有美女和野兽，然后出来与大家来进行互动。然后当时我们在这个餐厅进餐的时候，还有人在浪漫的求婚，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极致浪漫的一个餐厅，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那下一个就是夏威夷风味的一个餐厅，它里面的烤串和菠萝味的甜品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叫 Ohana。那下面一个动物王国的一个餐厅，它主打的是国际的融合菜，餐厅墙上还陈列了一些旅行探险主题的艺术品。哦，还想给大家强调一下美女野兽主题餐厅，这个餐厅我比较推荐大家晚上去体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出来之后没有走多久，大概就可以到城堡的正中央那个广场去看烟花，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就算是赶不到那个广场正中央的话，也可以出了餐厅的门，正上方其实就是它放烟花的点位，就正好可以在餐厅的上方看到烟花，但是可能就是角度相对于城堡正中央会不太一样，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大家晚上去体验的。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是环球影城的美食。与迪士尼的梦幻不同，环球影城的美食呢更偏向电影主题，常常充满着创意与网红感，可能更多一些。那哈利波特的三把扫帚酒吧，这个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的餐厅，它就在对角巷的旁边，位于霍格莫德村，也是魔法迷们必打卡的。它的招牌饮品 Butterbeer 甜而不腻，口感绵密。它里面主要是吃的汉堡这一类西餐，也是几乎所有游客都会点上一杯 Butterbeer 来拍照留念。那菜单上还有什么英式炖牛肉啊，烤鸡拼盘等等，就是氛围比较好。它的氛围也是那种哈利波特学院那种长桌那种感觉，然后来让大家进餐，所以氛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还有一个也是对角巷的一个酒吧，也是另一家哈利波特主题的餐厅，就感觉它的装修就是像，也是那种仿佛从小说里走出来的感觉。它的招牌菜包括牧羊人派、香肠土豆泥等英式的那种家常菜，人气很高，中午的时候常常需要排队。还有一家就是辛普森的主题餐厅，这个在辛普森的主题园区可以吃到巨型的汉堡，还有辣味的热狗和超级大的甜甜圈。我觉得食物本身是走那种夸张搞怪路线的，也是蛮适合打卡的。那 City Walk 夜生活的餐厅呢，我比较推荐的是以巧克力和甜点闻名的蒸汽朋克餐厅，它里面的超大杯奶昔我觉得是必点神器，就是水果味道真的非常的重，然后奶昔的味道也很浓，结合在一起真的非常的美妙。那还有一个餐厅是以阿甘正传为灵感的那种海鲜餐厅，它里面的虾类料理比较好吃，也是最受欢迎的。那还有一个就是 Hard Rock Coffee， 这个是经典美食餐厅兼酒吧，它的餐厅墙上陈列着那种摇滚明星的纪念品，氛围比较热烈，也比较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那我还想额外再推荐一个餐厅，就是玩具总动员园区里面的那个餐厅，主题的餐厅，它里面是可以就是角色互动的，它里面是自助， 然后它会有烤三文鱼，然后意大利面、汉堡、薯条这些东西，也是那种氛围感很重的餐厅。它当它那种餐厅广播一响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大家都游客们就会都静止不动，不管是在干嘛，包括服务员也会静止不动，然后和那个胡迪啊、杰西啊这些一起互动来做游戏等等等等，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迪士尼的餐厅主要就主打的一个氛围，菜品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按需来选择，但是其实主要的还是氛围。还有一个吸血鬼主题的餐厅也比较不错，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刚好卡在了人家快下班的时间，然后我们进去了，正好很幸运的还让我们吃上了一顿饭。它里面就是有那种黑色酱的烤翅，也是非常的香，然后黑色的汉堡真的就是都是吸血鬼那种主题的感觉，就氛围感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这家餐厅的味道也是不错的，所以还是挺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的。那说完了环球影城和迪士尼，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些奥兰多本地的其他的旅游景点，是海洋世界与水上乐园。那奥兰多有一个海底世界般的主题公园叫奥兰多海洋世界，这里面呢有动物表演，明星是虎鲸、海豚和海狮，特别是海豚秀融合了人与动物的互动，场面非常的温馨和震撼，还能了解到很多的海洋知识。除了娱乐，也担当了教育的意义，游客能近距离的感受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保护知识，我觉得带小朋友去了解一下还是挺有必要的。还有就是这里不光有动物表演，其实还有过山车、一些水上项目，例如那种马科是奥兰多最快最高的过山车之一， Manta 也是让人感受俯冲般的体验、失重体验的那种过山车。还有就是水上 Discover Cove， 这个是一个精品化的海洋主题乐园，游客可以和海豚共游，在珊瑚礁里面浮潜，就仿佛置身于热带海岛这种。还有就是海洋世界旗下的水上乐园以其弯曲曲折的滑道、透明管道一样著称，尤其适合家庭游客。那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乐高乐园，这里面是小朋友的天堂。奥兰多的乐高乐园距市区大约开车需要45分钟，这里有一个迷你城市是用数百万块乐高积木拼出来的美国各大城市的缩影，那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到华盛顿纪念碑就是全都覆盖了，又逼真又有趣。那乐高主题的游乐设施相比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的刺激项目，这里面的项目可能更温和，更适合小朋友一些，比如乐高的小火车、乐高的小小的海盗船都是比较适合带孩子的朋友们去体验一下的。那水上乐园呢，夏季也是必去的，孩子们可以在乐高积木造型的滑道中来玩耍，小朋友我觉得对乐高真的是难以拒绝。园区内还设有那种互动式的搭建区，孩子们可以亲手拼装汽车或者机器人并参与比拼，这种感觉就是寓教于乐。那接下来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奥兰多本地的特色美食，它最著名的就是佛州的石斑鱼，佛罗里达州代表性海鲜之一就是石斑鱼，常见于烤制啊或者是煎炸后搭配一些清爽的沙拉来进食，因为佛州也是挨着海嘛，所以它海鲜也是比较地道有特色的。那佛罗里达阳光照日照时间非常长，那它的水果啊橙汁这些也非常的甜，那肯定不能错过就是新鲜榨取的这种橙汁，阳光味道非常的浓郁。还有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鳄鱼肉，那作为佛州特色之一，鳄鱼肉常见于汉堡啊、炸肉条或者是肉串，口感据听说是介于鸡肉和鱼肉之间，我没有尝试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有机会来佛州感受一下鳄鱼肉。那 那比较精致的餐厅比较推荐的呢，就是 Victoria 度假村的一个顶级餐厅，它是屡获米其林星级的餐厅，以高端的法式料理和精致服务著称，需要提前好几个月预约一下，这家餐厅也是比较火爆的一家，如果有规划的朋友们建议提早进行规划和预约。那还有一家在 Winter Park 区，它是一家意大利餐厅，叫 Parto， 它是以手工意面和木柴烤披萨出名的，充满地中海的那种风味儿。那还有一个就是当地著名的酒馆，它供应了南方的菜式，现代南方的菜式，如慢炖猪肋排和新鲜本地的食材拼盘，还是比较具有特色的。那游玩一整天后呢，游客往往需要一个放松的空间，这里我有比较推荐 Disney Spring， 它不只是购物与娱乐的中心，更是夜间餐饮的聚集地，拥有很多家非常不错的口碑餐厅。那还有它就是 City Walk， 刚才我也说到过，它可以从美式汉堡尝到寿司，到特色甜品，再到各种风味的不同的烤肉啊，这种也是满足了各种的味蕾。接下来还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奥特莱斯的购物天堂。这奥特莱斯就是不用多说了，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但是这个奥特莱斯它离迪士尼比较近，所以很多游客也都喜欢来这里逛一逛，而且它折扣也是挺大的。那奥兰多旅游的攻略，我觉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从春季三月到五月，奥兰多的气候比较宜人，温度适中，我觉得适合主题公园的一些游玩。那秋季九月到十一月，游客也是相对较少的，酒店和门票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优惠。那冬季就十二月到二月，它可能就是旺季，因为它的冬天也不会很冷，圣诞节和新年的氛围也比较浓厚，当然这个假期就是也有很多家长啊带着老人或者孩子，就是喜欢来这边感受一下迪士尼的圣诞节或者是新年的一个氛围。那六月到八月就是它的夏季，它天气潮湿还炎热，但是正值学生的假期，所以主题公园其实也是热闹非凡的，游客也是比较多的。那交通出行，飞机的话就是直接降落到奥兰多的国际机场，这个是与全球的主要城市都是有航线的，从哪里飞都非常方便，不管是美国的各大城市还是从国内来都比较方便。那室内的交通租车其实我认为是最方便的选择之一，但是在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的景区，这里面我觉得是不需要去租车的，因为它迪士尼和环球影城里面都会有免费的接驳车来让大家从各个园区之间串通，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可能 Uber 会更适合一些。那住宿推荐呢，就是迪士尼度假酒店，它每个酒店其实都提供那种免费的接驳车，还有的酒店它可以享受提前入园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住的 Swan 或者是 Dolphin， 这是我知道的都是可以的。还有 Universal 环球的一些酒店，它住在园区也是可以享受这个快通票的，所以说非常划算，所以如果大家有安排的话，可以建议大家提前做一下攻略，然后选一下适合自己住的酒店，安排一下行程这样子。那以上呢就是我想为大家介绍的关于奥兰多旅游的一些行程方面，以及游玩啊、饮食啊、购物啊方面的一些攻略。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到奥兰多的话呢，都可以充分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特色以及迪士尼的氛围和环球影城的氛围。希望大家在迪士尼 奥兰多这些地方可以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好好感受一下当地浓厚的文化。那以上就是本期人在旅途的内容啦，谢谢大家，下期再见。